驾驭你的情绪，作者安德烈·乌麦克，第六章，心意更新。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前几年因为一些教导的出现，很多基督徒开始将一些新的信息放进他们的思想中。现在他们在理性上知道，因为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变得医治。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生病的，仍然认为自己是虚弱的。他们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知识，但他们没有让这个知识改变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没有改变，他们思想里有新的信息，但是他们没有新的思维方式。明白两者不同极其重要。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保罗告诉我们，心智要改换一新。新国际版圣经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态度。尊敬本圣经说，我们要有新的精神和灵的态度。所以在这些经文中，保罗不仅仅谈论我们的想法，而且谈论我们的思想方式，我们对于生命的态度和整体的看法。例如，乐观是一种态度，同样的，悲观也是一种态度。同样的事发生，一个悲观的人和一个乐观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性格，他们已经设定好了对这件事该怎样反应。悲观主义者看待事情时，总会关注事情的消极一面，而乐观主义者看待事情时，总会关注事情积极的一面。为了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思想方式。我们需要意识到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身边，现在我们就有了之前没有的超自然能力，这在我们接受他作为我们救主和主之前没有的。我们需要停止与世界上的人比较，我们不期待得到与世界上的人所期待的同样的结果，因为属世界的人没有参与在他们的生活中。神想要参与在每个人的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他是在外面的，而对基督徒来说他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神已经将他的生命和超赞的能力放在了我们的里面，因此在我们里面整个态度需要转变。当我们观念改变了，我们态度会随之改变，我们的情绪是百分之百的跟随我们的思想和思想方式。我们已经证实过这些真理，在箴言书二十三章七节，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和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三节，天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复习一下这些经文，看看他们是如何与你的情感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这些经文更详细地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思想方式是如何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我曾听过人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幅图画，他们不仅仅形象化他们自己，还形象化他们周边的一切。我们用图片思考，如果我让你想一个苹果，你会在你的头脑中看到一个苹果。你想到的不会是苹果这个词，你会形象化这个真实的东西，物体本身。这个形象可以用词语来改进。如果我要你想一个大的红苹果，在你头脑中所看到的会是一个很大的红苹果，而不会是一个小的绿苹果。我可以再进一步的改变，要你想一个干点熟透的苹果，你立马可以开始有一个图像，整个苹果变得干点。我可以说有条虫子从这个苹果里面出来，这会让你的头脑里出现另外一个画面。 外面所说的话会在里面形成图像，里面的图像会决定外在的行为。我们每个人对自己都有一个图画，就像在我们里面有张我是谁的快照，里面的图像决定我们的行为和对外面事物的反应。例如，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愤怒暴力的人，那么你就会有这样的表现和反应。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粗野的人，你就会表现的粗野。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没安全感、缺乏软弱和拙劣的人，你会对自己完全没有信心。当一个人来挑战你的面前，你对自己的意向会支撑你的反应。人们可以同处在同样的环境中，但有不同的回应方式。例如，如果不同的人分别面对一个抢劫犯，有些人会激烈的反抗，他们会变得如此强大，如此顽强的抵抗，以至于他们会恐吓抢劫者把他们赶走。其他处于同样情况下的人会以恐惧、胆怯做出反应，完全避免任何可能的冲突。有些人甚至会极端的反应，比如晕厥、恐慌或变得歇斯底里。完全一样的处境可以引起不同的回应，因为每个人思考的方式和看待自己的方式不一样。你可以通过他们对事情的回应来知道他们对自己的心理意向是什么样的。你的生命里有功能划分的，每个领域有一个自我的意向，那个意向支配你对生命中每种情况的情绪和身体的反应。另外，你的情绪是受你的想法和看法支配的，你可能会试图隐藏你的真实感受，而且你可能在一段时间隐藏得很好，但是最终你真实的想法和情感会浮出水面，你的行为会反映这些想法。没有人能够始终如一地做出他们思考方式不同的事情，也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和那种情况下对自己的意向。民数记13:13，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当以色列人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他们是如此的害怕，以至于他们拒绝进去占领神应许给他们的土地。结果神将他们带回到旷野，只等到整个胡辛的那一代人都死了。当一个强大的敌人以困难和苦难的形式来到你面前，你会如何看待你自己？你会带着神已赐予你的里面的能力和权柄退缩，还是面对敌人勇敢地站起来宣告神的应许？你的敌人如何看待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你自己。以色列人看他们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是这个看法打败了他们。相比之下，大卫看到巨人哥利亚的时候，没有把哥利亚当成一个巨人，而是看作一个不在神的约里面的某人。撒母耳记上17:36，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像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他认为哥利亚只是一个有身体力量的人，而他拥有的却是神的力量。当我应征入伍的时候，我所在的地方周围都是不敬虔的人，这是我从前从未接触过的。我有很大的压力要顺从，有时候我基本上是那里唯一一个有一些道德信念的人。例如，当我在越南的时候，美国政府实际上付钱给菲律宾的女人，将她们带到军队休养调整的地方，所谓的待命区。从技术室来说，这些女人是表演者，她们会唱歌跳舞娱乐军队，但实际上她们是妓女。政府为军队提供所有的酒精饮料，还有小点心，这样她们就可以开派对喝酒和这些妓女发生关系。很多时候 我基本上是数百人中唯一一个不参与此类活动的人。当我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我被嘲笑、羞辱、取笑了很多次。相信我，我感受到了压力。在美国，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都被认为是正直、有道德的公民。但是当他们到了那里，与所有他们认识的人和事分开时，他们感到如此的孤独和有压力，以至于他们做了他们在家绝对不会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一个坚定和确定的方向。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美国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的生活过。但当他们到那样一个负面的环境，他们发现自己被卷入了那种生活方式。他们所做的事情，我肯定他们现在是感到后悔和羞怯的。他们可能从未与其他人分享过。他们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有这么软弱的自我意向，他们任由自己被塑造成错误的模子。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没有跟着其他人走，我和其他那些人都处于相同的环境，然而我有一个不同的思想模式。我已经选择了我的人生道路，这使我不至于走错方向。我没有消极地应对这种情况，也没有被卷入其中。我的心态使我变得坚定，使我更加坚定地走上神已经指引我的正确的人生方向。我曾经听到一个军队牧师这么说，当然军队是一团火，他会融化你，但你会融入你已经为自己选择的模子。这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当我被征召到越南的时候，我已经把我一生都献给了神。我决定献上一切为他而活。每一个来到我面前的压力都将我更进一步地推向了神。有些人在他们来战场之前都是普通的基督徒，他们不是坏人，他们没有做什么特别错误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下决心，没有将自己委身在他们所知道正确的道路上。结果一旦压力来临，他们就融入了周围人的模子里。作为基督徒，这不是我们要效法的样子，我们要效法的是基督的样子，通过神的话更新我们的思想。在情感上，基督徒总是会遵从神的话以外在的东西，最终他们使自己的生命遵循一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从来不是他们为自己选择的，因为他们在脑海里没有为自己的生命做计划，他们没有看待自己是任何特定领域完全得胜的人。他们可能有这样的知识，但他们仍然看自己是失败者。他们在一些领域仍看自己是失败的人，这其实就是自证预言。这在财务领域是显而易见的。我认识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去世了，给她留下了足够的钱，足以让她在余生过得富足。这个女人已经60多岁了，但在一年内她就陷入了贫困。有些钱她花在了需要的地方，但大部分都被挥霍了。你可能会问，这怎么可能呢？因为这个女人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中长大，她和丈夫在重生前大部分时间都在酗酒，他们这样生活了很多年，已经在他们里面形成了这样的思维方式。虽然他们在一生中积蓄了一些财富，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贫穷的。他们按贫穷的思维谈论，照贫穷的方式行事，他们买最便宜的东西，他们有一个贫穷的心态。虽然这个妻子继承了她丈夫所有的遗产，但在很短时间内，他很快回到了开始的状态，因为这是他看待自己的方式。箴言书23:7说，我们心里怎样思量，我们为人就怎样。这并不是说我们心里如何思量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和事情的发展，不，他说我们就是这样。如果你很穷，你可能会认为那是因为你的肤色，你可能会认为是因为你出生的阶层或者你出生的地理位置。 你可能会认为是政府没有提供你好的发展机会，也可能认为是如果你有更多的财富，你就不会像现在一样。你可能认为你被压迫是因为你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漂亮、有天赋或受偏爱。所有这些都是借口，我们都有1001个借口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但事实是，如果你现在是贫穷的，那是因为你认为自己贫穷，你觉得自己贫穷，你就按贫穷行事为人。现在我不是说你可能没有渴望富足，但你的确看待自己是贫穷的。如果你被放到一个非常有钱的环境，除非你改变你的思想，否则你迟早又会回到现状。另一方面，如果你读神的话，开始以神看待你的方式看待自己，不久你就会成为你想象的样子。你思想的就是你会得到的，一切都从思想开始。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如果有人谈这些经文后，真正开始认为自己是富足的，认为自己在基督里是富足的，富足迟早会彰显在他们的生命中。当我和妻子刚开始服侍时，我们十分的穷，以至于不能专心服侍。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钱。我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当我结婚时，我在银行里有数千美元的存款。我的人生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我的热情大于我的智慧。我误解了圣经原则的工作方式。我知道我被呼召去服侍，并迫不及待地开始靠信心生活，所以我拿出我所有的积蓄，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把所有的钱都捐了出去。我为这样的事做这样的蠢事，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想直接到达神以超算的方式来满足我所有需求的位置。正如我的好朋友戴夫·杜尔所说的，这是二次方的愚蠢，是愚蠢，愚蠢。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这样做了。由于我的愚蠢，我和妻子经历了严重的贫困，但我并不是在贫困中长大的。尽管我们确实有严重的经济问题，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很穷。3月21日，我们第一个儿子约书亚出生了。在那之前的1月份，我们总收入23.53美元，在2月达到了53美元。我们单是房租一个月就100美元，所以我们到的处境是很危急的，经济状况非常的糟糕，几乎没有食物吃。然而在那段时间里，我从未想过去领取食品券或申请福利。我不知道所有的要求，所以我不确定我们是否有资格，但我们确实在贫困线以下。我可能会得到一些援助，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去申请，因为我相信我是富足的。我无法理解我们的处境。我花了一些时间，因为愚蠢的头脑才明白是我自己造成了许多的问题，但神爱我，终于让我克服了这些问题。我想要表达的是，虽然我和读这本书的人一样处于很严重的经济状况，但我从未觉得自己贫穷，我从未思想贫穷，我不会穿着贫穷，不按贫穷说话，我并不按贫穷去行事，结果我最终摆脱了那种状况。在那段时间里，我看自己是富足的，我知道神的话将开始在我的生命中做工，只是时间的问题。现在神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里使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可能会想，弟兄，如果我能够中彩票拿到100万美元，我也可以那样生活，这样我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不，除非你改变你的自我意向，否则你很快会将100万美元挥霍掉，回到你最开始的样子。如果你中了500万，你可能会比中100万的人坚持5倍的时间，但迟早你会因为你的贫穷心态而失去一切。我知道很多人会说，等一下，我不明白，我没有受过教育。 有很多的人没有受过教育，但现在是拥有数百万美元资产的富翁，缺乏教育不是问题所在。现在我并不是说教育不是一个因素，这取决于你从事的职业。有时候你必须接受教育才能进步，这一点我不反对教育，但你富足的最大控制因素是你看待自己的方式，你对自己的心理意向。如果你的心理意向不符合神的话语，不管你的学历有多高，你的生命也不会获得任何的成就。记住箴言书23:7说的，你的心里如何思量，你为人也就怎样。这条规则没有例外。如果你想要富足，你需要认为你是富足的。如果你想要健康，你必须看你自己是健康的。如果你想要茁壮，形成一个你在神里强壮的图像，持续不断的，不要放弃。你的心思意向决定你的行为，因为它尤其决定了你的情绪。当你的整个思想过程是纯洁和正直的，因为你完全的控制了你的情绪，所以你可能很容易的选择善而不是恶。我不是说你不会被困难的情况挑战，但你不会被这些情况所控制。我已经学会，不管其他人怎么说我都可以成为一个有爱的人。主已经赐给我这么多的爱，常常引导我与其他人来分享爱，以至于激怒了一些人。有些人公开反对我，甚至威胁要杀了我。他们散布对我的谎言，控告我各种各样糟糕的事情。一个很有名的国际施工曾经标榜我吉姆·琼斯，他们说我的施工是至今为以来最大的邪教。然而我可以诚实地说，对那个人或者那些反对我攻击我的人，我从来没有一点苦读。我行走在爱里，我甚至和那个牧师一起召开聚会，告诉那个人我爱他们。现在我们之间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些指控对我的生命没有任何负面的影响。这种爱的心态并不是一夜之间就有的，因为我做出承诺要去爱而不是去恨。我已经重新设置我自己，如果有人憎恶我，我不会怀疑颜色，我可能不喜欢这件事，我可能不会因此得到祝福，但我是不会因此而从圣灵里出来。我选择行走在爱中。如果人能够改变我的感受，因为我的喜乐和平安是100%的与主耶稣以及他在我生命中所做的连接在一起，我绝不为任何人或任何事而放弃。有时候需要比平时更加努力才能行走在爱中。如果是我真的很敬佩很尊重的人出来反对我伤害我，在那个人面前行走在爱里需要一些额外的努力。我可能需要离开所有人去进行祷告，专注在神身上。我这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我要去做的事情。我不会因为负面的事情而沮丧，我需要为我的生命和服事战斗。如果我允许自己，我可能会一直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因为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有很多问题，牧师也不能幸免于难。事实上，我相信，当你是一个牧师时，也许你在其他的任何职业会有更多的人讨厌你，但是你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取决于你专注在什么上面。你思想方式控制着一切，你里面的意向是你思想的一个产物，它决定了你的情绪，而你的情绪又决定了你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不管你周围发生了什么，有一个积极的以基督为中心的自我意向是如此的重要。形成这个积极自我意向的方式是通过在灵里更新你的思想，保持专注在神上面，将神的话应用在你生活中的每个领域。